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来了，有乐意老师，有于新田，也有万峰啊，很高兴呢跟听众朋友在一起。
我觉得万峰今天会特别高兴。
怎样？
为啥呢？因为总是说他高兴，
今天特别特别高兴。因为真言讲的是聪明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聪明人。
哎，我们几个都是聪明人，包括听众朋友都是，因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嘛。
他就懂得真言所说的聪明，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什么智商高 IQ 高。
我跟你说，我已经跑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是智慧。你看真言说啥，智慧就在路口大声的发声，
所以你
没人听。
所以他每一次都在路口大声讲话，然后他也在录音室大声讲话。
我刚要说他不止在路口大声。
哎，那个录是录音的录，路口。
这样，他在所有地方都大声。
大声，
他就自己以为自己是那种智慧的呼喊，没人听。
我觉得做广播就是这样，我们在良友电台广播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就是大声的说了这个福音的真理，然后有没有人听呢，我们也不清楚，尤其是以前用收音机的年代。所以呢，听众朋友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去我们的留言板啊，短信啊，13299663322，抬头新天空，还有新天空at良友.net 的电邮跟我们联系。
不得不说万峰老师算是个聪明人，真的，你看
算是个，
因为他每一次呢，也不能够说他完全聪明吧，就是算是聪明人啊。你看他每次在不同的节目呢，总是能够见缝插针。
我已经离开了聪明了，我已经跟你说
智慧。那以下呢，就听听两个聪明人的对话。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好，这个也是有道理。
哎，乐意乐意，哎，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到了？
你来了，坐吧。
哎，这沙发还是这样舒服啊。哎，你看，我都来了，你还在这里看手机呀？
真是有道理。
哎，什么道理啊？哎，看你只看手机，你今天是不打算和我穿越到圣经的世界了吗？哎，乐意，你听到我在和你讲话吗？
听到了，听到了。
哎，那我刚才跟你讲什么？
对不起，那你刚才在讲什么？
哎，我刚才问你呀，我们今天是不穿越了吧？
没必要啊，在我们的社会里就能体会今天主题经卷所说的事情。这卷经卷就是我们的生活指南啊，没必要，没必要去穿越。
哎，什么生活指南？啊，我知道了，你想说的是……
嘘，天成老师，让空中家人猜一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哦，这是9章10节。
对对对，
是回应1章7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相信很多空中家人都猜到了，我们讲的是
箴言。
嗯，说起箴言，乐意你说的对，它的确是一部生活指南呢。
对呀，教我们朋友相处之道，教我们如何理财，如何讲话，教我们如何看待工作等等。嗯，还谈到两性关系。
慢着，这些教导的确是发人心省。可是有些弟兄姊妹却觉得箴言有些的琐碎，东一句呀，西一句啊，很难把握重点，很难看到箴言的大图画呀。
哎，两句话八个字就能概括箴言了。
两句话八个字？
对呀，当敬畏神，注意因果。
哎，到位到位。箴言里真的充满了敬畏耶和华的字句，也谈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掌握生活智慧的秘诀。哎，你的确是棒啊。
天成老师，我没讲完呢。这八字箴言是从我神学院老师的著作当中总结的，不是我的原创意念呢。
算你诚实啊。
怎么算我诚实？本来就没打算归功自己啊。哎，说回那个因果，箴言里常常讲，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是有因必有果。你敬畏耶和华就能得智慧，有了真智慧就会带来财富、平安，还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等等。但如果不敬畏神的话呢？
哎，就成为愚昧人，得到的就是苦果。包括理财不善呢，遇到危险呢，和人相处不愉快啊，等等等等。
真的，这些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定下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啊。你又知道？
你想说箴言这种因果说是有例外的，是不是啊？
对呀，你看箴言16:8就说，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这句经文呢，就是暗示行事公义也不一定会有财力的。
哎，是啊，这个世界真的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可是我们也必须留意，箴言其实也强调神的主权。箴言16:9呢，就是说，
我来说，经文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哈哈，好记忆力啊，天成大哥。
谢谢啊，你说的真是啊，这句经文真的常常提醒我们，神是掌管一切的。
对呀，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神最终会赏善罚恶。
是总结的时候了。箴言有两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当敬畏神，注意善恶因果。
哎，棒棒棒，这是神一般的创造律，也是箴言的主调啊。
可是必须注意的是，神呢也用其他的圣经经卷详细的告诉我们，人生是有例外的
啊。我又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啊，你又知道？
我知道你想邀请空中家人去看约伯记还有传道书，对不对呀？
对，约伯记反映反常的人生，传道书则反映无常的人生。
哎，对，箴言讲的是正常，约伯记讲的是反常，而传道书讲的是无常。哎，见解精辟啊。
还是那句话，我识人牙慧啊，这些见解不是我原创的，是学者的高见呢。
哎，那位学者真是智慧人呐。
那，乐意引用智慧人的高见。我是什么人呐？
那空中家人你说呢？
求你知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是我们的长智慧的心，早晨我们报上你的慈爱，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其中一个聪明人就是乐意老师了，看起来。
嗯，自命聪明。
怎么为什么是看起来呢？
因为他将自己安放在这个有优势的角色当中。那为啥给我一些都是坏蛋啊那些角色呢？
但是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
嗯嗯嗯。
哎，我觉得有一个学者讲的真的很好，他说真言讲的一般啊，正常的神创造的自然律，例如是你贪财最后肯定是失望啊，得不到人生意义啊，你懒惰就会饿死啊，或者没有财富啊，就是一般的创造律的事情。所以真言讲的是正常的生活，约伯记讲的是些反常哈。约伯是个义人，但是就受苦哈。重点是这样，传道书就讲，其实也有讲正常，也有讲反常，但是他也讲别的，可能没讲，就是那个无常哈。他讲的生命里很难控制，很难掌握，这个传道书讲了很多。那我想问，在你人生真正的经历当中，你是经历这种正常，就是因果报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时间比较多，还是经历约伯那种反常，你做什么好事老是不得好报，还是经历无常比较多呢？
我觉得华人呢的那个角度呢就不会这么的极端的，我们要走中庸的那个神学，有些时候是正常，有些时候是反常，有些时候是无常。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对我来说就是在你正常的时候我反常，在你们都反常的时候我正常。
那我以后要反常一点，为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我是说
平衡吗？
但是我是想说什么，想问你们内心的感受，因为有些时候人的感受不是光是理智，例如你知道世界是怎么怎么这样，你理智知道，但你心灵里面心底里深处的感受，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无常多、反常多还是正常多呢？
我应该在以前的节目跟你说过，我的核心的哲学是一个钟摆的哲学，当你飘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它就会反弹到另外一个极端，尽量希望它跑到中心去。
嗯，其实你也想有些时候不要这么极端的。
我是中庸的。
那你的经历呢，遇到的人和事呢？
通常我遇见的人都是太正常，所以我要做一个反常的人。例如你们，你看你们多正常。
心田，你
看敢说自己是完全正常。
你看来很正常，你说说你心底的人生的经历给你的感受，虽然很年轻。
我觉得呢，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世界，我觉得三个都有一点。你看看一本圣经也不只有箴言，也不只有传道书，也不只有约伯记的嘛，所以每一个不同的状态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都是会发生的。
说了等于没说。
不是，我真的是这么认为，因为乐意老师说你怎么看嘛，我就这么看、
你心底里的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我最深刻的体会，如果你要我说，我觉得无常这两个字是真的是生命当中是出现的，我觉得出现以后我觉得我最诧异的，可以这么
您说的也对，因为呢有些时候你以为的长根本对于别人来说根本这个不是长，因为我记得呢我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老婆呢经常跟我说，万峰你根本没有常识，然后呢
常识
啊，你根本没有常识，
说的对，说的好。
然后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你没有常识，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会，原来每一个人的定义的常识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今天说的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原来每一个人你要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你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了的，就是很多无常的事情呢，可能这个时间不同的地点都在发生一些无常的事啊，比如说什么交通意外啊，这些也是属于无常的。
所以三卷的圣经呢应该怎么说呢，传道书是说了整个地球的规律
更宏观，
然后在这个箴言里头我们是应该努力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都会好像约伯记那样面对逆境，但是在逆境里头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迈向一个合适的那个常态。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的我觉得箴言说的是 是神给你一个创造律，当然你就尽量去遵守，然后你就得到一些善果。嗯嗯，大部分的这样讲，例如你要不要敛财啊，要对朋友好啊，那朋友自然就会对你好啊，
说话要合宜啊，
对呀、啊、那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嗯、所以真言说的，万峰说的也对，你就努力去做。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传道书的影响最深。
嗯，
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我真实的经历就是祷告的时候老是说，神呐、啊，现在有三个方案，求你成就一二三的其中第三个方案。
你就把神就是控制在你那三个方案当
中，从前现在都不敢这样祷告，然后我每次都发现神给你的都是第四个方案。
嗯，
对，所以呢你信不信这个善有善报呢？
大部分时间是真的像真言所讲，还有生命纪神学所讲的。
我打算呢打破这个乐意的那个想法，因为乐意老师今天早上呢请了我吃早餐、
嗯、
我不打算报答。
嗯，怎么说呢，我打算是以善报恶，我继续请你吃饭。
那什么时候请我呢？
因为你没有恶对我嘛。
道成肉身居住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我们见过他荣耀。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那我想很认真的问问你们，箴言所说的不光是因果报应，也谈到要敬畏神呢，这是智慧的开端。你觉得自己在人生的各方面是否真的，你考虑抉择的时候真的是以敬畏神为你的首要考虑呢？
我跟你说，我打了这么多年的游戏呢，抉择呢到今天呢在打游戏里头是还是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到今天我每次看到一些会影响结局的抉择的时候呢，我都会离开那个游戏，然后上网翻翻攻略，就最想呢拿一个好的结果了，想拿一个的最好是双赢的那个结果，对我最有优势的。所以我在想在生活里头也是一样，每一个我做的决定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想得失别人的，就不像冒犯别人啊，最想是双赢啊，性价比最高。
那你是不是想容神一人又益自己？
哇，这当然最好。
对啊，为啥不好吗？双赢吗？三赢四赢谁都赢。
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遇到一些是道德方面的抉择呢，有些时候自己心里不情愿、但是我也不是虚伪，真的不是虚伪，但是我会按着我心里觉得神应该要我这样选择去做，我会有这种不情不愿，但是也去做一些我觉得是敬畏神的行动，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例如当时其实我不想让我的朋友来我家住的，心里不想、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结果我还是做了一个违反我心愿的抉择。不过神也很祝福我，我的朋友跟我也住得好开心。
我觉得我的话呢，大部分时间呢，我都会选择呢以敬畏神为主要的，就是神希望
我不需要挣扎嘛，像我这样心不轻、
你先听我说完嘛。对，
大部
分
嘛、
大
部分没有影响他的那个利益的那个
时候。你看他就是算是了解我，也是用算是啊，算是了解我，
这个是正常人、
哎，是正常人吗？
对啊，你要超越自己的道德抉择，这
个
是很
让他说，
是是是。所以呢，我就大部分时间我都会以神，哎，希望我怎么做，我就会这么做。但是，有一些时候确实是跟自己啊。就是很贴身的跟自己
真的违反你的利益吗，
某一些的想法相抵触的时候，我举一个我最近的例子啊，就是说呢，教会呢就是有祷告会嘛，然后在晚上的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呢我就很挣扎哦，其实我已经挣扎了好几天了，我就很挣扎，哎呀，到底应不应该去祷告会呢，我就一直挣扎，挣扎到那一天的晚上我还在挣扎，就是那个祷告会要开始，
很像你，你是这样的，
祷告会要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挣扎。为什么我会挣扎，是因为那个礼拜呢我实在是太累了，因为我发现我那个礼拜几乎每一个时段都填满了工作，就是下班了以后我是希望回家可以休息一下。
那最后呢，
最后呢我还是去了，因为呢
你的教会很近吗，你现在去的那个
虽然是这样，但虽然近啊，你也想要有自己休息的时间，你不想把时间填得太满，但是神真的提醒我，哎，就是他提醒我一句话，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就，哎，好吧，那我就去。哎，我发现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是很开心的。然后因为我的丈夫跟我一起去祷告会嘛，然后他回家了以后，哎，他也很开心很喜乐啊，而且在唱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做得对的。
对了，如果你没去祷告会呢，反而呢你就会纠结，哎呀，
对啊，
我没去啊，我没去啊。所以那个挣扎就出来了嘛，
是的，
就花了很多时间哈。如果下一次你就不要花费这么多
时间了，因为你思考也得花时间嘛。
对啊，
所以除非你学我这样坦然，对啊，教会是很远，我不去来了，大家加油。
但又是可怕的笑声啊，又爆麦。但我想说的是，在一般的情况，一般哈，当然有例外。真的箴言说的是对的，当你以敬畏神为你的依归的时候，神真的会保守你祝福你的。我又想起在我念辅导的时候经历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我们找那些辅导的对象啊，是计算你辅导的时间的嘛，那有一个已经做的差不多结尾了，也给我很多的时间了，好像有几十个小时，我们要记多少个小时才及格。突然就发现原来他跟我的导师是认识，而且最近有一些的情况是他们要讨论，详细我就不说，就是说呢，如果我的导师听见我们，因为所有我辅导的那些过程都要录影导，录像导师是要看的嘛，我就想到那个牵涉他的利益，如果我的导师看了那个录像可能会影响我的辅导的对象，当时我就挣扎，因为导师是抽看的嘛，如果他可能不看，
抽不中，
可我就在想，
侥幸的心态，
我就跟自己想，哎呀，要不要就求主让他抽不中，那就信，
那就 OK 了。
对呀，那就，神知道，但是导师不觉的情况之下，因为如果真的不计算在我的辅导时数，我就突然就没了几十个小时，
毕业搞不定。所以如果是我，我就会跟导师说，我说，你可以看，但是最好不要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
哎呀，这样就简直就是更挑起他要看，而且他一看真的不大好，因为会影响我那个辅导对象的形象哈。不，后来我挣扎，我还是决定就不要了这几十个小时。
你看你多伟大！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伤害一个人，那你念辅导来干嘛？如果你这样伤害一个人，泄密啊，暴露他的秘密。
真的是个很良善的人。
不过神真的赐福给我，
所以呢，当这个辅导学生呢，真的好复杂，真的。
其实我也问过那个人，我说如果我交上去，你怎么想？因为起初我放不下，他也同意我交上去，把那个录像。但我想了好久，我放弃。神结果也真的赐我其他的对象，也能准时完工，所以我觉得神还是会保守你的。
哎呦，好痛啊！
磨练很磨人吧？
对呀。
啊！给修剪很痛吧？
很痛，是啊。
让旧约伟人为你打打气吧。
十一月十日起，逢星期五，
故事新天空为你呈现
云彩勇士广播剧
旧约伟人
云彩勇士。
对了，11月10号我们会推出云彩勇士广播剧，每逢周五，是一个重播的广播剧，但是会加上新的元素，也是配合明年2024年电台的主题，讲的是修剪，谈旧约的伟人如何经历种种的磨练，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请大家记得收听。
对了，大家一定要收听，也要到我们料电台的网站参与我们在故事新天空非常热烈的留言版讨论呢、啊，就是 729ly.net 点开我们故事新天空的栏目就可以了。
当然呢，也要欢迎呢，大家可以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好像最近呢，这个比较少收到短信跟电邮，是不是乐意老师？
一直相对那个留言、电邮
太火了，那个
短信都是比较少的，不是最近
该说的都说了。还有呢，特别呢，为什么我发现在留言版上面呢，有些弟兄姊妹谈到自己生活里头很有深度的一些内容、
一些隐私的问题、啊、
对对了，太隐私的问题、真的不鼓励你在这个留言板上面说、那如果你可以的话，真的给我们发个电邮，新天空at良好点 net。
当然我很欣赏大家呢，是那种很真诚的掏心掏肺的，不过像万峰老师说的、如果是涉及到非常私人的，还是给我们发电邮会比较好、
是的，或者你一定要发留言，你也注意好隐私，要脑中有一个概念是很多人在看、那你写的时候就会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人名啊、地名啊、一些事情很细节的东西你就会省略、就有一个概念。
对了，你例如万峰吃饭没付钱，你就说有个人吃饭没付钱就好了、
就大概是这样哈。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好。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